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每星期五同一时间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栏目，我是萨萨哥哥。经过这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萨萨哥哥和姐姐们的故事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故事天地吧。
忠实的约翰，约翰已经听懂了一切，他开始犯愁了，可他并没有把他听到的事情告诉他的主人，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把乌鸦说的一切告诉了他，他一定会救自己。最后，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一定要忠实地履行我的诺言，哪怕付出我的生命，也要救我的主人。
在他们上岸后，乌鸦的预言应验了。岸边忽然间跳出一匹神俊的红棕色马来，国王喊道：快看，他一定会把我们送到王宫去的。说完就要去上马。忠实的约翰抢在他之前骑上那匹马，抽出匕首将马杀死了。国王的仆人原来就对他很嫉妒，这一来他们都说道：看吧，他杀死送国王回宫的骏马，简直太不像话了。但国王却说道：
让他去做吧，他是我忠实的约翰，谁知道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我好呢？
当他们回到了皇宫，看见有把椅子上放着一套漂亮的礼服，礼服闪烁着金色和银色的光芒。年轻的国王走上前去，准备把它们拿起来，但忠实的约翰却抢先了一步，他拿起礼服，将礼服扔进了火堆里烧掉了。仆人们又说：
看吧，他又把礼服给烧掉了。
可国王还是说道：谁知道他这么做不是为了我好呢？他可是我最忠实的约翰呀。婚礼盛典举行后，舞会开始了。新娘一走进舞场，约翰就全神贯注地盯着她的脸。忽然间，新娘的脸色苍白，就像死了一样倒在地上。 约翰迅速地跑到他身旁，将他扶起，抱着他来到了一间内室。约翰按照乌鸦的话，从他的食指中吸出了三滴血。新娘又开始呼吸，并活了过来。但年轻的国王看到了全部的过程，他不知道忠实的约翰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对他胆大妄为非常气愤，便命令道：“把他关到牢房里去。”第二天上午，忠实的约翰被押出牢房，推到了绞刑架前。面对绞刑架，他说道：“在我死之前，我可以说一件事吗？”国王回答说：“我准许你的要求。”于是，约翰将在海上听到的对话，以及他决心救自己主子的全部过程全都说了出来。最后他说道：“我现在受到了错误的判决，但我自始至终都是忠诚的。”当听完约翰的描述，国王大声呼喊道：“哎呀，我最忠实的约翰，请原谅我，请原谅我吧，快把他放下来。”但是已经晚了，就在忠实的约翰说完最后一句话之后，他倒下去，变成了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国王和王后趴在石像上悲痛不已。国王说道：“天哪，我竟然这样的忘恩负义，我竟然这样对待你的忠诚呀。”他令人将石像扶起，抬到了他自己的卧室，安放在床边，使自己能经常看到他，纪念他。国王常常对着石像说：“哎，我忠实的约翰，但愿我能让你复活。”过了一年，王后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看着他们慢慢长大，王后心里高兴极了。有一天，她去了教堂，两个儿子和国王待在王宫里。小家伙到处玩耍，国王对着石像唉声叹气，他哭着说道：“哎，我忠实的约翰，但愿我能让你复活。”这一次，石像竟然说话了，他说道：“国王啊，若是你能为我舍弃你最亲爱的人，我就能回到你的身边。”国王一听，他坚定地说道：“为了你的忠诚，我愿意付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既然这样，石像说道：“只要你砍下两个孩子的头，将他们的血洒在我的身上，我就会复活了。”听到这里，国王马上震惊起来。但他想到忠实的约翰是为了他而死去的，想到他曾经对自己忠心耿耿，便立刻站起身来，拔出了宝剑，准备去砍下他两个孩子的头。但就在他拔出宝剑的那一瞬间，忠实的约翰奇迹般的复活了。他站在国王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说道：“你的真心诚意应该得到报答，现在我回到你的身边了。”两个孩子依然活蹦乱跳，喧嚣嬉闹着，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国王满心欢喜，当他看到王后回来了，就想试一试他。他把忠实的约翰和两个儿子藏进了一个大衣柜里。当他走进房子后，他对他说：“你去教堂祈祷了吗？”王后回答：“是的，我最近总是思念着忠实的约翰，想着他对我们的忠诚。”国王说道：“亲爱的夫人，我们现在能够使约翰复活过来了，但是我们必须以儿子的死作为代价。 如果要救他，就必须舍去他们。王后听了之后大吃一惊，脸也变得毫无血色，但是她依旧坚定地说道，只好这样了，没有她无私的奉献，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更别说我们的小孩了。国王欣喜万分地欢呼起来，因为妻子与他的想法完全一样。他马上跑去打开衣橱，把两个孩子和忠实的约翰放了出来，说道，上帝也会为此感到骄傲，他又和我们在一起了，我们的儿子也安然无恙。接着他把全部的经过告诉了他，大家高高兴兴地欢聚一堂，生活又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萨瑟哥哥讲楚汉的时间了。记得上次啊，我们讲到秦二世与赵高委任章邯为大将军啊，率领秦朝的全部兵马出征陈胜吴广，章邯一战功成，把陈胜吴广彻底打败了。这个时候啊，章邯把矛头对准了他的下一个目标，那就是巨鹿。巨鹿是赵国的一个城市啊，巨鹿城里呢住着赵王、赵王歇，还有赵国的两个大臣张耳和陈余，以及一些赵国的军队。章邯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巨鹿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个时候啊，赵王彻底的是万念俱灰，决定啊派人向各国求救，求救的信使到了楚国。楚王这个时候啊，那是跃跃欲试。楚王说了啊，众位爱卿，众位爱卿。寡人已经决定了啊，一定要出兵援救赵国啊，以展我楚国的大国之风。这个时候啊，突然项羽站起来就说道，大王，臣可是非常赞同您的观点呐。这样吧，臣呢，这个臣的叔父您也知道，已经在与章邯的战斗当中不幸阵亡了。臣愿意提领蜀国全军上报国家，下雪叔父之仇啊。于是项羽这个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是喜还是悲，这时候楚王啊都觉得有点奇怪。于是楚王啊这个顿了很久就说道，这个羽将军啊，
那个，您的心情寡人可以理解，但是请您先稍歇片刻，待寡人拟写旨意。于是这个时候宋义站起来了，宋义就说道，大王，下臣愿意替您领兵出征。这个时候楚王大喜呀，楚王就说道，哎呀，宋卿啊，难得你这一片精忠报国之心呢。这宋义是谁呢？宋义啊，是出身于一个非常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啊，在楚王啊落难的时候曾经无私的帮助过楚王，所以楚王啊对他非常倚重，而他是对楚王最忠诚的人。但他呢又和项羽这一伙非常不合。这个时候范增站出来就说道，范增就说，宋卿啊，宋大人，您懂带兵出征吗？于是宋义就说道，这个范大人此言差矣啊，我对国家是有大功的，为什么我不能领兵出征呢？啊，会打仗的不仅仅是项将军一个人嘛，而且项将军这个叔父心丧，上将军这个项将军呢、啊、项羽啊需要好好的休息，这个上将军的位置，统帅的位置，那就该我坐嘛，对不对？于是楚王一拍桌子就说道，好，就这么定了，封宋义为青子冠军上将啊，再封呢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一起统领蜀国全军啊，要一战而击溃章邯。这个时候项羽心里非常不服气，刚把手伸向腰间准备拔刀的时候，立刻被范增摁住。于是范增就说道，羽将军和我从命，甘愿为楚王与宋义将军效犬马之劳。于是三人一起退下。这个时候楚王就说了，光靠项羽将军和宋义将军这一路可不太行啊，西线我们需要另外一支兵马绕过正面战场，攻打从武关直接攻打咸阳，这一路谁愿领军呢？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就说道，大王，我愿去，我愿去啊。众人抬头一看，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沛公刘邦。也许大家会好奇，为什么刘邦会出现在这里呢？自从刘邦自立完沛公以后啊，被秦军是围追堵截，于是他决定放弃沛县，率全军投靠到项梁麾下。但是项梁呢，至于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在与秦军的战斗当中阵亡了。于是啊，刘邦就辗转的投到了项羽麾下，现在刘邦是项羽麾下的一员大将。但是啊，刘邦与项羽啊素来不和，刘邦一直认为项羽这个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啊，但是项羽确实也是，项羽打仗冲锋陷阵那是勇猛无敌，但是在战略和智谋这方面确实是幼稚的像个孩子。于是啊，刘邦决心摆脱项羽的这个控制，于是项楚王建议就说道，大王，刘邦不才，愿替您出征啊，从西线进攻秦国。刘邦也是楚人，与秦人呢也是有血海深仇。于是啊，楚王大喜啊，因为楚王知道刘邦啊跟项羽的关系。于是楚王就说道，好啊，刘爱卿，我封你为武安侯啊，这再从项羽那边拨20000精兵给你啊，助你出征，助你凯旋而归啊。而且这个时候啊，楚怀王为了让项羽安心，就说道，啊，也封项羽将军为长安侯，你们两个这个比一比啊，先入关中者为王，谁先到咸阳让秦朝的皇帝投降了，那我就封谁为王。于是这个时候啊，刘邦和项羽都是欣然领命，准备出征。好了，小朋友们，萨瑟哥的故事啊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但是萨瑟哥哥有个问题要问问大家，为什么刘邦不服项羽呢？
什么话也没
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萨萨哥哥讲古诗词的时间了。今天萨萨哥哥要为小朋友们带来的这首诗呢，是一首写景的古诗，《次北固山下》，唐·王翻。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村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这首诗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啊，旅途在青山外，在碧绿的江水前行舟，潮水涨满，两岸之间的水面宽阔，顺风行船，恰好把船的那个帆呐高悬，夜幕还没有褪尽，旭日已在江上冉冉升起，还在旧年时分，江南已经有了春天的气息，寄出去的家信不知道何时才能到达呀，希望北归的大雁捎信到洛阳去。好了，在理解这首诗的意思以后呢，再和萨萨哥哥一起来朗读一遍吧。次北固山下，唐·王翻。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村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栏目，我是萨萨哥哥。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又到了本期栏目的尾声了。萨萨哥哥希望小朋友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末，也希望小朋友们带着全新的快乐的心情去迎接下一周的学习和生活。那就让我们每星期五同一时间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栏目，不见不散吧。
山林林，这里有我。 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